这次我会来，大概用这三个月的主日时间，就是跟大家一同用月色来互相勉励。这个我研究月色的一生，发现呢、他一生有七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包括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一种见证。第一呢，就是他有最认真的信仰。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，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信仰很认真啊。第二呢，他有最美好的为人。一个人信仰认真，他的为人就好。第三，他有清楚的启示，神给他两个梦，神向他说话。第四呢，就是他有最不幸的遭遇，他的人生好像与苦难结缘。第五呢，就是他有最奇妙的经历，虽然遭遇不幸，但是他的经历很奇妙。第六，就是他有最宝贵的影响，他无论到哪里都有很好的影响。第七，那是总结，他有最荣耀神的人生，他一生是荣耀神的。现在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，讲他人生的另外一段的经历，就是在创世纪第四十一章。创世纪第四十一章，我们从第九节念到第十五节。创世纪第四十一章九节念到第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那时九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从前法老老路臣仆，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，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被挂起来。法老随即差人去招月色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，行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月色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月色好，第十五节那好，我们再来读二十节到二十三节。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，来，这又跟我就弄见一个麦子，长了七个穗子，又饱满又加美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枯高的细弱被东风吹焦了。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加美的果子。我将这梦告诉了俗世，却没有人能给我讲说。好，我们就暂时念到这里。那我们已经讲过 约瑟在30岁之前已经经过2次人生的风波啊。第一次是什么呢？第一次就是他被他10个哥哥所嫉妒所出卖，这一个人生的风波其实是有代表性的，就是当我们处在劣境之中，人生困难之中，容易有的就经验到周遭人的那一种嫉妒和残忍，勾心斗角。当我们初入社会的时候，当我们人生奋斗期间开始的时候，很容易有的。第二次风波是在波提乏的家里，这一次风波呢是在我们人生啊顺境的时候，成功的时候容易碰到。那个时候撒旦就给这些顺利成功的人设下陷阱，利用什么呢？利用人的邪情私欲，以至于是一个成功的人堕落在罪恶之中。感谢神，这一位约瑟在初入社会17岁的时候他胜过了，他人生顺利的时候他也胜过了。我已经讲过为什么能够胜过呢？因为他有正确的信仰，正确信仰，他的信仰给他人生的道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。这个信仰有一个很明显的目标，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。他这个信仰发生作用是因为他有真实的信心，所以圣经一贯强调说我们要用信心把所听见的道调和起来，不要光听到，我们要结合起来。那么当他这样子一种结合之后，他就在世界上做见证，做什么呢？就是神的看顾，耶和华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。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他，世界的人也没有看见，肉眼看见神，但是在约瑟的身上让人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看顾人的神。这就是约瑟在30岁之前在2次风波带给我们的教训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来看他人生的第3次风波。虽然他在狱中有神的同在，在波提乏家里面那一种的情形又同样发生了，以至于他能怎么凡事顺利，以至于那一个总监啊，监狱管监狱的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他来管理，逆境转回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约瑟，在监狱里头逆境转回了，本来是最可怜的囚犯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埃及，也在一个犹太人在埃及的那一个监狱里做囚犯，最可怜的。那后来呢，终于被人赏识了，在监狱里头呢开始怎么能够监狱总管了， 如果你是约瑟的话，你说哈利路亚，我愿意老死在监狱，是不是这样？凡是已经步步升高了吗？这个地方已经上最高了。在这地方，我想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老死在监狱，永远做监狱总管啊。约瑟同样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不是一般人所说的，以为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容易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听天由命。因为常听见基督徒说不要紧了，凡事交托，其实这个不是正常现象，那是听天由命啊，不负责任。很多人对基督这种态度，就认为基督徒是讲究什么奴才的哲学，对不对？尼采是这么讲的，因为他看见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话，人打你的左脸，你把右脸转过来给他打，虽然愿意受苦的逆来顺受的，他完全错误。基督徒是不断的追求精益求精的人生，发挥作用的人生，约瑟也不例外。所以他仍然对于自由有所向往，自由是神给人最大的礼物。一个犯罪之恶的人尚且盼望自由，一个没有作恶的人，他失去自由当然是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约瑟还是向往自由，出监。第二呢，就是他曾经有神给他两个梦，对吧？他了不了解这个梦的意思，一定了解。但现在呢，他在监狱里头与那个梦的那个启示完全相反，所以他仍盼望神给他的梦早已经成全，不可思忘记了一个理想，一个最大的盼望。可是在事实上看起来，他的遭遇我上次讲过是越犯越深，离梦越来越远，好像没有方法出离监狱了，这一种的结局。了解这个之后，你就能够了解，当九正善长他跟他们解梦的时候，他的心态。不要忘记哈，这九正善长啊，在当时的社会是什么人呢？埃及王的九正善长什么人呢？最亲信的大臣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都知道，从前的皇帝啊，这个生活啊，常常啊在恐惧之中，所以吃东西啊都不敢随便乱吃，为什么？怕人下毒药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九正善长怎么样？让你们两个先吃，啊，如果你们吃的死了，那我就不会死，是最亲信的人。现在呢，他跟他解梦，知道善长要被挂起来，九正呢要官复原职。这个九正呢，就是法老王身边最亲信的人物。所以当你了解这个之后，你就知道他跟九正善长解梦之后，跟九正说的话，当你蒙恩之后，求你在什么法老的面前 给他说话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你到九镇啊，在法老面前给我平反啊，平反，让我早点出监。所以在这个绝望之中呢，忽然之间希望来到，有人可以帮助他出监，并且这个人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是一个最有权势能够释放他出监的人，旁边的大臣。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，把自己的冤屈告诉他，求你纪念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九镇当时有没有答应啊？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这个有没有问题啊？有问题。所以这个政治家有时候信不了的哈。那么在这个时间，我们了解约瑟的心态，他天天等着有使者来把他出监，对不对？九镇出去之后，天天等好消息，结果怎么石沉大海，没有结果。这个打击大不大？希望成为泡影，希望越大，成为泡影的时候，那个打击会越大。为什么很多人会自杀？就是忽然之间落在绝望里，承受不了，不要活了。所以这一个九镇忘记他的事，不要忘记，是他人生第三次的风波打击。这一种风波的打击是什么性质呢？这种风波的打击啊，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为人，积极上进，有理想，要拼命达到理想的人，当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，常会有。那么在这个打击之下，弟兄姊妹，约瑟怎么反应？约瑟反应，我们看见后面，当法老的臣仆来找他的时候，要知道他仍然是得胜了。在他认为绝望的时候，忽然有一天他在监狱里头啊，什么人出现了？今天我们念的听啊，这个四十一章啊第十四节，我再念给你们听。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。请注意哈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。忽然之间，法老的使者啊，匆匆忙忙来了啊，是赶快出监，赶快出监，是没想到的。忽然之间，绝望带来希望。这个法老啊，的确啊，这个命令很紧急啊，啊，有的英文翻译叫 "make him run"。赶快跑，赶快跑，是吧？法老召他来，希望成绝望，绝望忽然出现希望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啊，我们看见什么样子道理呢？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事情把神的美意显明出来，神的美意。为什么法老这个梦过了两年才出现，使得约瑟在监狱里头 这个希望成绝望呢？原来有神的美意，原来神的美意。我要问大家，如果九正一出去啊，没有忘记他啊，就为他平反，他出监，月色出监以后到哪去啊？啊，一定是回老家去了，对吧？他能不能做埃及国的宰相？不能了。所以看见吗？人忘记他，神没有忘记他。所以在一处圣经，我们大家来念一念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。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49章第15节。来，夫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所以啊，在这里啊，神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即或有妇人忘记他吃奶婴孩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越是神没有忘记他。这两年，原来人忘记他，神没有忘记他，有他的美意。为什么？第一，神要把他在一个最合宜的时间带出监牢。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环境里面最需要的时候把他带出来。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埃及国遇到大的危机的时候。那么在这样的危机里面，没有人能够想出方法来解决这个危机。神呢就知道有一个人，就是我的仆人约瑟人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把他显出来。所以从时机想起来是最合宜的时候。第二呢，从人讲来是最合宜的人物的时候。我相信大家都承认这件事，这个王埃及王啊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王，对不对？当他去到梦的时候，关于国家有困难不知道怎么解谜的时候，他很想把这个谜解开。为什么？一个负责任的国王啊。当他看见一个人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啊，他就用他。所以他把全国的术士博士都找得来解决问题，不能解决了还要找什么？连监狱里头这一个什么做囚犯的，他也要用他。怎么用？把他提拔到他最信任的那一个责任地位上。请问你，这一个法老王是不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统治者？善用人才，善用人才。第三，一个更重要，就是月色是最合宜的时候。最后一次，请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是月色，忽然之间那一个法老的使者来要你赶快出监啊，把这个梦介绍给你，你能解梦吗？嗯，你看月色的反应好不好？那一个使者要他赶快跑，赶快跑，他怎么？他有没有赶快跑？他做什么事呀？不行，我还要化妆一下，要去见王了啊！所以他做什么？嗯、啊，他要换衣服，他要刮脸啊！什么？
你看他做事很沉着的，对不对？很做事
很得宜的，虽然是小行动啊，你都看见了
他相当沉着了，应付紧急的事故。
第二呢，我们看见啊，我们来再看看这个啊，十四节啊，四十一章第十四节，啊，第十六节啊，当法老王跟他解梦了以后，他怎么说呢？啊，十六节，法老啊，约瑟回答法老说：“这不在乎我。”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，这个话美不美？听说你能解梦，如果是今天换人说，是啊，你不是晓得我跟九正解过梦吗？我是解梦专家。他怎么说呢？这不在乎我，乃在乎神，高举神。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遇到突然的考验的时候，他立刻的反应就是他内心真相的反应。所以虽然他坐监坐了这么久，他一直对神的敬畏心、荣耀神的心一点没有受伤，在他第一句话就表明出来。那么另外呢，啊，我们看见，啊，他就跟法老解梦了，啊，解梦解得清清楚楚。那么不但是解得清清楚楚，我们有没有时间读？解了梦以后呢，他还立刻就告诉他怎么样来应付埃及国的危机。他没有说梦是这么解，你要找一个有聪明的人来办，这个聪明人哪里去找，你赶快去找，没有。他还怎么样解了梦之后把应付危机的具体办法来告诉他，毫无保留。所以他荣耀神，怎么他就能够帮助人？这是不是主耶稣讲两条诫命的一种表现？第一个诫命是什么？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第二条诫命呢，爱人如己，没有保留。这就是旧约圣徒一个很好的见证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来看一看约瑟在绝望之中，在监狱里头生活的真相就暴露出来了。怎么暴露出来呢？啊，我们看见这一个反应就暴露出来了，就是他的生命更加的完美，更加完美。这个生命就是不怕被埋在黑暗里的生命。他的好虽然一直没有人欣赏，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他就不来荣耀神帮助人，对不对？你们看见世界上很多人说这好人难做，得帮助他，怎么他不领情，说不要帮助。约瑟不会这样，看得见我是这样，看不见我还是这样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啊，弟兄姊妹要学习的哈。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工作啊，有名有份的啊，甚至我们有 installation 是吧，有 ordination 是吧，有些工作呢没有的。
没有的人怎么样？不要说我做事没有人看见，真是吃力不讨好，就不是很忠心地做。这种态度啊，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。我也是在一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服侍的人不大多，聚会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就常常报告弟兄姊妹，你们信主多年的，如果愿意参加服侍，请来跟我讲啊，我们有些工作需要安排。啊，讲了半天了，反应不大多。聚会人虽然增加，反应不多。后来有一个人呢，他就给我建议了，啊，教牧师啊，你应该给他一个头衔，那他一定会出来了。我说什么头衔？啊，什么区区长？啊，什么样子？什么啊？什么长？所以我就啊用了很多长，结果啊就封他呢，他就出来侍奉了。到后来还是有些工作没有人做，我就觉得很困难。为什么？我想不出什么长来了。我不能说扫地长、擦桌子长，没有办法。社会上可能有这样的现象，对不对？给他一个头衔，给他一个名分，他就出来了，不给了。那关我事。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，看见不看见都一样的服侍。月色就是这样，更宝贝是什么呢？在不看见的时候忠心服侍，那是我看了更宝贝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出啊，这一个月色他在世上，他绝对不是为自己求名求利，忠心的荣耀神。正是像保罗所说啊，我立了志向，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。怎么呢？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啊，有这样的心不羞愧。第二，他在监狱里头真相怎么样？从他出监能暴露出来呢？就是他在监狱里不断的充实自己，不断充实自己。他在自己家里是尽量的充实自己，他到波提法的家里面是不是也尽量的充实自己的才华？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一个年轻人能够把他家里的事管得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不断锻炼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忽然之间被招出来解决法老埃及国的难题，弟兄姊妹，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啊，是当时啊文化古国相当强大一个国家的难题啊。容易不容易啊？不要忘记啊，在法老找他之前找什么全国有名的俗士博士都解决不了了，现在一个监狱囚犯来解决了。弟兄姊妹，他解决好不好？写得有条有理。他在哪里训练的？我给他起名，他叫埃及监狱政治大学。实际上他在任何地方都在学习，最初是在波提法的家里啊，什么啊，叫波提法的叫奴才政治学院，拿到硕士学位。现在进到监狱了，就是啊，监狱皇家囚犯学院拿到博士学位，不难学习。 这一个波提乏所管的这个监狱，九正上长，用今天话来说是什么？都是一些政治人物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监狱不是一个普通的监狱啊，是个政治犯的监狱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约瑟一定在监狱里头常常跟他们学习了解埃及国的情形，对吧？了解，要不然怎么会对埃及国的那种事情了解那么清楚呢？那学习，以至于当他来见到法老的时候，他能够对埃及的事情啊了解得清清楚楚，一点没有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。所以当我们在才华不被人显露的时候啊，不要灰心丧胆，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来正好好的学习，好好学习，充实自己。那么在这一点上你充实好了，神一定不会让你的才华浪费的，神要用你，并且神用你的话呢，怎么就能使人真的一处把他的荣耀祝福带来。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啊，我们来读这个箴言书，箴言书第30章21节，箴言书30章2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使地震动的有3样，连地担当不起的共有4样。22节，就是仆人做王，愚王人吃饱，丑恶的女子出嫁，美女接受祖母啊。这里啊，我看见世上有一种事情很可怕，会地震的啊，仆人做王。这个仆人呢，并不是说啊一个地位低的儿女，就是那个奴仆心态的人，生命啊啊丑恶的人。当他一从孽井进到圣境的时候，怎么那种奴性，那种人性的败坏就暴露出来啊。所以很多那个政治家，他一成功之后啊，就是他失败的时候，仆人做王，丑恶的本性暴露出来。但是这里呢，有一个人不同，他是仆人做王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人的一处，为什么？他是神的仆人，他不是罪恶的仆人，真正的侍奉神的人。那今天我们呢、啊，就从这里啊得到教训啊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事业不是很顺利，有些暂时被 lay off， 抬起头来。你不要说我挣扎很久到现在好像没有结果，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即或有忘记的，主说我不忘记。不要消极，不要悲观，要像约瑟一样，要在那个生命的道上攀登高峰。有人讲啊，这个登高峰啊的人啊，一定要注意一件事，不是一天到晚就这样，哎呀我怎么会要掉下去，不是注意这个，是要注意什么？哎呀很欢喜，我又上了一层，还有几层，我还要上一层，以这个达到目标做他的目的。现在很多人信主啊，他就是说感谢主啊，我不下地狱，光是注意这个。更需要注意什么？我怎么样攀登高峰，生命的高峰，有两次。当然我们要注意不要
任意妄为，但注意说我到底呀、啊、还有多少。高峰望向他，荣耀神达到他要达的目标，实现他要我一生所有的一种美意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从约瑟这个身上得到宝贝的教训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是生命的道。虽然在旧约的时代，约瑟对于你的救恩没有像我们这么清楚，但是也蒙你圣灵的启示，把生命之道见证在当时代的人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巴不得借助他让我们能够得着启示，求主让我们真是像他一样全旁多借国子的支持。无论是高是低，我们人生是顺是逆，都给我们力量胜过撒旦的引诱和打击，让我们更是胜过我们自我生命的软弱和败坏，让我们靠着主坚强起来，在你生命的道上直奔。主啊，让我们正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说，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，让我们真是立定志向，在任何的境况之中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随时随在来见证你，来荣耀你，让我们所有的一切遭遇都成为你的荣耀，成为我们的生命的锻炼，也成为人的祝福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